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原本应邀参加一次由跨党派中国小组组织的招待会，但英国议会9月14号表明，在中共解除对多名英国议员的制裁之前，不欢迎他进入议会大厦。今年3月，英国多名议员因为批评北京的香港新疆人权迫害，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单。在英国议会中国小组不顾双边紧张关系，仍邀请郑泽光参加下季招待会后，被制裁的5名下院议员及2名上院议员分别致信两院议长，并抗议指出，中共对英国议员所实施的制裁不单只是针对他们本人的，而是针对整个英国议会和所有议员、议会委员会和议会，因此他们不希望看到英国议会成为默认甚至认可这种制裁的地方。之后英国下院议长和上院议长双双作出禁止中共大使进入议会大厦的裁决，被中共列为制裁对象的巴基斯坦裔议员加尼对 BBC 说，制裁英国议员是对我国议会和民主的直接威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礼拜二致信拜登总统，呼吁解雇美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据媒体礼拜二爆料，米利在前总统川普2020年选举失利后，私下主动两次致电给中共将领，保证美国不会攻击中国。卢比奥信中写道，米利将军的这些行为表明他明显缺乏健全的判断力，我敦促你立即解雇他，这种颠覆行为破坏了总统在与外国交往中谈判和运筹这个国家的国家权力工具的能力。他还说，米利不单止无视国家安全，更令人震惊的是，米利将军干涉了文职总司令可以下令进行核打击的程序。据报道，米利当时召集参谋部军官开会，他话俾与会军官知，如果川普下令攻击，首先第一个应该被告知的人是他，并要求所有与会军官逐个表态发誓。前总统川普礼拜二回应话，如果这个确实是真的，就是叛国罪。据洛杉矶时报14号报道，加州官方礼拜二表示，除了5处国家森林外，所有在8月底被紧急关闭的国家森林将提前两日重新开放。根据美国农业部森林服务局的公告，关闭令将在礼拜三晚上11:59结束，比原定的礼拜五早两日。农业局表示，由于天气和火灾因素，以及加州其他地区的灭火资源暂时紧张，南加州的洛斯帕德雷斯、洛杉矶、圣贝纳迪诺和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将继续关闭到9月22号午夜。此外，北加州的艾尔多拉多国家森林将关闭至9月30号。美国国务院近日表示，国务卿布林肯17号将同以色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的外交部长在线上会面，庆祝以色列同这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一周年，并讨论进一步深化关系、建立更繁荣地区的办法。这场会议的召开以及国务院使用《阿伯拉罕协议》一词，都代表拜登总统全心拥抱前总统川普团队眼中的代表性外交政策成就。让人注意的是，苏丹将缺席这场会议。苏丹较早时成立的过渡民人政府极需美国支持，先前答应川普会推进和以色列的关系，但之后却因为民意反弹而停滞不前。川普曾经承诺出售 F-35 战机给阿联酋，承认摩洛哥拥有西撒哈拉主权之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才对以色列变得热衷。拜登并未改言而撤，但他的政府表示会更加强监督军售阿联案。中央社报道，民进党15号召开线上视讯会议，蔡英文表示9月14号是联合国大会开幕， 联合国及周边组织不应该因为对岸的政治压力将台湾排除在外。他期待有更多国家能够站出来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社会。蔡英文说，过去一年多来，台湾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分享防疫物资和经验，一起努力对抗疫情。他说，台湾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台湾人的健康权益亦不应该被忽视。另外，蔡英文向民进党中常委提到，面对艰难的外交处境，他要特别肯定第一线外交人员的努力。美国之音网站礼拜三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公布的照片显示，由中国海军055型曼敦驱逐舰南昌舰率领的一支中国舰队，八月底出现在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该海域是美国专属经济区。有关人士认为，一贯反对美国海军前往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周边国际水域行驶自由航行权的中国政府，随着海军实力的增长，已经开始派遣海军舰队前往美国的邻近海域巡航。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曼敦驱逐舰外，还包括一艘 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及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 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美国国防周刊报道说，美国海岸警卫队巴索夫号巡逻舰舰长布朗曾经根据国际标准和中方舰艇进行了直接、安全和专业的通讯联络。不过，国防周刊引述观察家的话报道说，中方派遣一支战力强悍的海军舰队进入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海域巡弋，目前是探测华盛顿的反应。彭博社9月1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住建部这个礼拜同部分银行开会，告知恒大将会暂停支付9月20号到期的银行贷款利息。恒大目前仍在与债权行就贷款展期等安排协商，这个或意味着恒大距离债务重组的方向更近一步。因信息尚未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目前尚未清楚恒大是否有意支付约$8,400万的债券利息，他的应付日期是9月23号。彭博社指出，恒大不能够按时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进一步反映其面临的流动性压力正日趋严重。15号，恒大发行的部分美元债券价格跌至约26年的纪录低点。穆迪和惠誉都下调了中国恒大的评级，理由是违约可能性上升。标普礼拜三表示，将中国恒大长期评级从 CCC 下调至 CC， 展望仍为负面。中央社14号报道，美国众议院预计下个礼拜针对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讨论和表决。根据法案，国会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个月初表决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预计下个礼拜轮到众议院对法案进行讨论和表决。法案中与台湾相关条文主要列在第1243、1247和1248条。环太平洋军演由美军主导，每两年举行一次，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第1243条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最迟在2022年2月15号前必须向国会相应委员会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可行性与适当性报告。参议院版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已经在7月底参院军委会表决通过。由于参众两院通过版本不同，法案在经过参众两院表决通过后，还需再经过两院协商最后版本，并重新各自表决通过，先会送交总统签署后生效。据 BBC 礼拜三报道，塔利班高级官员透露，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没几日， 高层之间就因为互争功劳而不满权力分配而爆发严重冲突。争论的焦点似乎是在于哪个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最大，以及新内阁中的权力分配问题。消息人士称，两个敌对派系的支持者在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吵打起来。不过塔利班已经正式否认了这些报道。塔利班上个月夺取了阿富汗的控制权之后，宣布该国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他们的新临时内阁成员全部是男性，由塔利班高级人员组成，其中一些人过去20年因袭击美军而臭名昭著。在塔利班联合创始人穆拉阿博杜勒加尼巴拉达尔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日之后，这场争端先被曝光出来。 ABC7 新闻报道，湾区 Contra Costa 院发布了一项全院范围的防疫令，要求进入室内用餐、看电影、健身或去酒吧的顾客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3日以内的新冠阴性检测证明。命令将在9月22号生效，适用于让顾客在室内除低口罩的企业，任何12岁及以上的人都要遵守。此外，新命令还要求室内场所的工作人员11月1号前出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或每个礼拜进行核酸检测。同该院相同，旧金山和伯克利已经要求居民在进入室内用餐、看电影、健身或去酒吧时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圣何西要求在市政设施工作的公务员接种疫苗，并正在考虑实施类似伯克利和旧金山的卫生规定。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总统拜登在星期三下午发表了关于国家安全的演讲，宣布与英国和澳洲达成联合协议，共享先进国防技术。消息人士表示，虽然这项协议中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这是西方盟友在军事及科技领域对抗中共崛起的又一举措。这项协议名为AUUKUS， 是以三个国家的首字母命名，它将促进三国分享在人工智能、网络、水下系统及远程打击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该协议还将涵盖核合作，其中美国和英国将分享他们关于如何维护核防御基础设施的知识。近日印度南部一名男童感染尼帕病毒死亡后，官员正在努力阻止这种致命病毒的潜在爆发。该病毒的致命率最高可达 75%。 这名12岁男童因发烧和脑部炎症的症状而被送往印度克拉拉邦科泽科德市的一家医院，他被诊断出感染了尼帕病毒，并在9月5号死亡。死亡事件传出后，印度官员紧急确认并隔离与该男童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截至9月6号，官员已经确定了188名接触者，其中20人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他们被隔离或在医院接受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该病毒具有高度致命性，致命率在 40% 至 75% 之间，这个远高过目前在全球肆虐的 COVID-19 的死亡率，但是尼帕病毒的传染性远低过引起 COVID-19 的冠状病毒。冠状病毒 Delta 变体的基本传染数约为 7， 这个意味着每名感染者平均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7个人。相比之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数据，尼帕病毒的基本传染数估计约为 0.5。 根据 CDC 的信息，尼帕病毒在1999年首次被发现，从那时之后，该病毒主要在孟加拉国和印度引起疫情。中央社报道，15号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年度致民演讲，宣布将推动全球门户计划及对强迫劳动产品实施入口禁令， 被视为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和对中共侵害人权展开反制行动。当日范德莱恩表示，欧洲擅长为建设道路融资，但如果欧洲为位于中国的矿区和中共投资拿下的港口之间修建一条完美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此外，范德莱恩还宣布将推动欧盟对强迫劳动下制成的产品实施入口禁令。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中共侵害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并实施强迫劳动。在此背景下，范德莱恩表示，国际贸易绝不能以牺牲人民尊严及自由为代价，估计当前有2500万人受到威胁或强迫劳动。近日，针对屋伦这个礼拜一发生的多宗暴力枪击案，屋伦警察协会主席巴里多兰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闻稿，称礼拜一是血腥星期一。他说，由于削减警察经费的规定，现在我们的警员都感到士气低落，越来越多的人在离职，我希望停止削减资金，因为这个是他们作为敬业的公务员应得的。屋伦礼拜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系列枪击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个引发了城市领导人和警察工会的强烈谴责。礼拜二，屋伦警察局发布声明写道，在过去的24小时内，屋伦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这一直持续到今日早上。我们的部门不堪负重，因为我们要处理多宗给家庭和社区带来创伤的重大事件。